书接上文，九月初九到了，在初九这天的早晨，天还不亮，苏州府差官队集合人马，全都准备好了，饱餐战饭之后，分兵两路，一路破三环套月平。人虽然不多，但都是精兵啊。两位大侠保镖，三位杰出的少年陪伴，段文成他们先一路起了身了。他们属于暗的，得先行一步。余者在黄天霸、赵壁等人的带领下，起身赶奔江边。咱这么说，他们到了江边的时候，天刚放亮，再看江边全是军队了，队伍整齐，刀枪明亮，是旗帆招展。江水里面全漂浮的是大战船。黄天霸、赵壁等人跟门军说清楚了，到教军场的扁将台见着总兵大人大了汗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上次比武还真有成效，达拉罕不像上次那么狂了，见着黄天霸、赵壁等人也有了笑模样。哈哈哈哈，各位来了，大人，我们来了，听候大人差派。无需客气，同为朝廷尽忠嘛。黄老爷、赵老爷，看见没，那只飞虎舟就是给你们准备的，你们的人可以登那条船，多谢多谢。赵壁就说，这个我们那些绳子都搁在哪儿？
绳子什么意思？
你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上次您不是说了吗，我们这帮人什么都不用干，就多多准备绳子捆人就行，我们抓紧时间也演练了演练，捆人还差不多少，这带了不少绳子，是不是也搬到船上去？
那无非是句玩笑的话，绳子还能缺吗？既然带来了，就搬到你们的船上吧。
还遵命。
赵壁可够损的，就这么把绳子也搬运到船上，大家开始登船。一切齐备之后，达拉罕看了看，都到齐了吗？登船出发。水陆军呢？那么陆军就是步兵，封锁湖面和江岸，水军直奔水寨诸城。黄天霸、赵壁等人站在船头上一看，湖面浩大，无风三尺浪，一百多艘大船顺水漂流，扬起风帆来，十分的壮观。你没有部队参加，哪有这么大的声势？再看达拉罕高坐在飞虎舟上，怀抱令子旗，倒也有几分的威严。时间不大，就靠近玉泉山凤凰岭的诸城水寨，人家对方也严阵以待，不敢靠近啊。达拉罕吩咐校正官讨敌骂阵，校正官吩咐一声擂鼓，咚咚，鼓声伴着牛角瘪的号声，借着这水音穿出多远去，军兵们是摇旗大喊。这校正官拢着嘴开始喊上了，
呀在
玉泉山凤凰岭的贼寇听吧，天兵已经开到了，赶紧开城投降吧，要迟则就踏平玉泉山凤凰岭，一个你们也活不了啊！
快出城投降吧！
守城的喽啰兵一看，撒脚如飞，到中平大厅给总辖大寨主孙飞、孙文广报信。那山上这些日子也没闲着，也请了各路的英雄好汉，屋里坐不下，院里全是人了。孙飞可没想到官军来得这么快，正跟军师胡琏等人议事的时候，报事的军兵进来了，报总辖大寨主，报军师，官军带着无数只战船摇旗呐喊，要攻打诸城水寨，请大寨主定夺再探。孙飞这心呢也有点慌乱了，邪不清正。各位，有道是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现在大敌当前呢，该着你我大家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各位啊，成败在此一举，我们要大获成功，击退官军，就说明我们玉泉山凤凰岭固若金汤，今后他们不敢正眼正视。如果我们要打败了，各位前途未保，你我大家可够呛啊！看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，希望大家尽力。大寨主放心，跟他们拼了！大寨主放心，玉泉山凤凰岭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是，大寨主你就分派吧。好，感谢各位，亮全队。孙飞也亮了全队了，带着军师胡琏，8864寨的寨主，大家全都跟着起身，分成100多只战船，搅起水寨的水闸，船只就撞出来。本来那水面就无风三尺浪，这100多条大船这一冲出来，这浪就更高了，也是鼓声阵阵，擂鼓可以振奋大家的士气。孙飞啊，坐着一只特大号的指挥船，两层，他在第二层上，坐在高脚椅上，放眼望对面官桥，呵，官军来的真是不少啊。想到这，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，代替军令，开始第一轮行动，下水。他们是经过训练的，有2只船带的军兵啊都是水鬼，说水鬼就在水底下干活，其实都是人，都穿着水衣水裤，戴着水帽，一手拿着锤子，一手拿着凿子，背后背着钩镰枪和劈水刀，都经过训练的。孙飞一声令下，再看这200来人，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，跳入水中，直奔官船就扑去了。他们干嘛？拿凿子跟锤子凿船底，给你凿漏了，一灌进水去，你这船就得沉。这是有效的办法，过去2次大败官军都使的是这招。再看这些水鬼到了水里边，唰，跟鱼一样分头行动，眨眼之间到了官船船底下了，开始干活，凿子对准了，咚咚咚，用锤子这一击不要紧，可要了命，眨眼之间就击沉了2只官船。这官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哎呀，船漏了，冒水，刚堵这眼儿，那块又漏了，再堵那眼儿，这边也漏了，接应不暇呀，这水咕嘟咕嘟咕嘟就往里头灌，你拿别的东西根本就堵不住啊，眼瞅着船只沉了， 幸亏这两只官船带的人不多，不超过100人，就沉入到水中。一到水里边，落到后娘手里了。人家拽出钩镰枪来，拽出劈水刀来，劈哧扑哧这顿搂啊，官军就死伤了50-60人。达拉罕得着报告一听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撤，赶紧往下撤，这样打不行，往下撤，调转船头开始往下撤。赵壁他们站在船头上看着，心里好笑，心说达拉罕呐，你呀，枉为总兵，你们这些满人我心里还没数吗？平日养尊处优，嘎啦一降生就吃皇粮，钱来张手，饭来张口啊，你们懂得什么呢？都是不学无术啊！皇上恩待你们，赏你们个官儿，哎，你们站着好人的位置，平时对军兵就不训练，到时候拉出来一堆狗熊啊，这样也好，叫你们撞撞南墙，知道我们不容易啊。赵壁更损，还喊呢，总兵大人，这是往哪个方向去啊？怎么往回走了啊？我们绳子都准备好了，您抓住多少啊？什么时候叫我们去捆呢？达拉罕是面红耳赤啊，赵老爷还没到时候呢，先往下撤一撤啊。啊，是这么回事。黄天霸狠狠瞪着赵壁一眼，心说不管怎么咱是一家人，你这何苦的呢？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西面鼓响如雷，有人眼尖就发现了，哎，西边怎么也来了船队了，看看那是谁。黄天霸手打凉棚，定睛观瞧，再看旗帆招展，这回看清了，月亮光里的斗大一个李字，自己人。黄天霸心明白，未来的老岳父金钩大王李广通从太湖中山寨发来水军了，还得依靠他们呢。赵壁也看清了，哎呀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老头子真行啊，办事正好碰在咱心坎上。时间不大，两队会合，李广通坐到高脚椅上，于英子何路通怀中给他抱着护手电光钩，老头也看见黄天霸了，对面是天霸吗？正是晚辈，你老人家来了，哎，我是不请自到啊。哎，天霸放心，我把水寨的人马全都拉来了，供你们调动指挥。赵壁一听，老头你真行，我服了你了。这样船只靠在一起，黄天霸他们都跳上李广通的大船，向老李头汇报了经过。老李头点点头，孩子你放心，今天是关键时刻，决一死战，要一鼓作气荡平玉泉山，我把精锐全拉来了，这个你们就100个放心吧。天霸点头，就这样。赵壁就喊，我说总兵大人别跑了，不用跑了，咱的援军来了，快回来吧。达拉罕一看，哦，自己人，心放下了，调转船头又回来了。就这么军民合为一家，声势浩大，二次赶奔水寨诸城。李广通一看，水鬼这招我都不爱使用了，有点过时了，把命字旗一摆，吩咐自己手下的水军跳入水中迎战。他带来300多人，这300多人蹦蹦蹦蹦蹦蹦蹦都跳到水里去了，在水底下就展开一场无声的战斗。你就瞅那水浪一会儿哗翻个花，一会儿咕嘟冒出一股洪水，不知道谁负了伤了，左一下洪水，右一股都洪水， 大概进行了能有片刻之时吧，也就一顿饭那么功夫，李广通的人逐渐占了上风，孙飞的人马是损失不小。这水鬼死伤过半，剩下抵挡不住，从水中逃回本队。等爬到船上来见孙飞，大寨主，不好办，老李头参战了，他带来的都是精锐，人多势众，我们的弟兄伤损不少。撤！水鬼撤到船上，查点人等，死伤了3-2，就这么大的损失。一看这招不管用，孙飞、孙文广这才把大船赶到前面，跟李广通搭话。孙飞就站起来了，我对面是四爷李广通吗？不才，正是老朽啊！啊呸！李广通啊，我跟你何仇何恨呢？啊，你是趁热打铁，落井下石啊！你看着官军来攻打我的玉泉山，你半截腰也插一杠子，你也想在朝廷请功受赏不成吗？哎，你个老不死的东西，我跟你仇深似海，今天是决一雌雄。李广通乐了，孙飞，孙大哥，咱们过去可不错呀，我一再规劝你，你是忠言逆耳，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候，孙飞，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现在下一道命令，玉泉山的弟兄们赶紧倒戈投降，朝廷一定不会亏待你，看着你是个人才，你这条命就保住了。往小处说，今后做个安善的良民，吃喝不愁，逍遥自在，以度晚年，何乐而不为？孙飞啊，如果这次再不听规劝，你是死路一条啊！呀呀呸！李广通少说废话，今天不叫个真正的真章，我誓不罢休。准备！再看孙飞一声令下，从后边开出两只船来，这船都是方头，宽了下都有5丈，对着一块就有10丈，四四方方，两条船并在一起，用连环把它环住，四角的锚衬入湖底，这只船是稳稳当当，就好像在湖心之中长出一座擂台，这座台子可不小啊，这叫比武台呀。一切就绪之后，孙飞这才说，李广通，你派人吧，今天就在这战船之上决一雌雄，把我赢了怎么都行，千刀万剐是我自己找的，如果赢不了我，老李头，今天你也回不了太湖中山寨，来的官军我都叫他到水里去喂老鳖，你们哪个也是有来无回。话说到这份上没法说，立场不同，水火难以相容。李广通一回头，天霸呀，这就交给你们了，连我带来的人都听你们的指挥，你们看着办吧。黄天霸跟赵壁说，赵大哥，大家公推你是总指挥啊，你就说话吧。哎，
听我的。好嘞。好好好好，咱们稍后片刻，看我的啊！
众人都等着。就在这时候，单说孙飞往左右看了看，
各位弟兄，
方才我说了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我哪位去打这头一仗？头一仗胜，仗仗胜；头一仗败是仗仗败呀、啊。咱图个吉利，哎，哪位打这头一仗？延缓未尽，有人嗷嗷直叫，大寨主，我去。
大寨主孙飞闪目观瞧，一看说话的正是左八寨的小寨主，姓赵，叫赵德胜，人送绰号爬山龙。
德胜啊，你要出马，
正是。好吧，千万谨慎，您放心吧，来的都是乌合之众，架不住咱一划子。再看赵德胜扁手换小船，单手提着劈水变光刀跳上小船，飘飘荡荡直奔比武台。离着正中央的比武台还相差不到一丈远，再看赵德胜身子一晃，噌，跳上比武台，把掌中的劈水电光刀一顺是讨敌马掌。那能说好听的吗？什么大他说什么，什么难听他冒什么呢？差官们实在听不下去了，都有点着急。赵壁啊，我你倒发话呀，你听人家冒的话多难听啊，着什么急呀、啊、说大话的人心里都发虚，让我琢磨琢磨派谁去。嗯，有了，谁让大家公推我为总指挥呢？嗯，做总指挥的就铤而走险，这头一阵谁也不派，看我的了。
你去
啊，大将打头阵嘛，来准备小船。
哎呀，娄海宇大家心说，看着没，赵壁瞅出门都来了，这小子有风险他才不过去，他看出什么便宜来了呢？嗯，赵壁上了小船，飘荡荡直奔比武台，在他身后小老头黑世杰心里也琢磨着，
我老师看出啥门道来了，嗯，他怎么冒这个风险呢？肯定有绝招，我可得学着点。
小老头心里还动了心计，咱且不说，单说赵壁，小船靠近比武台大船，再看他飞身形跳到船上，手里晃着一尺多长的小片刀，嬉皮艳脸来到赵德胜近前。
嘿嘿嘿嘿嘿嘿，伙计挺好。
赵德胜圆睁环眼，低头一看，站个小个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。这小脑袋瓜晃的，这个凡人就甭提了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赵壁。咱可真别说，赵德胜的心就一翻个，他不是说畏惧赵壁的武艺高低，他知道他这人坏，见着赵壁怕上当，往后倒退了两步，把刀一顺，你不就是赵壁吗？
然也。知道我的大名吧？哎，您尊姓大名？
赵德胜是也。
我说赵德胜啊，咱俩商量商量，你马上滚回去，你把你们那能打的出类拔萃的换上来，最好叫你们总辖大寨主孙飞，最次的就是军师胡连，让他们过来。
你这两下子白给，今儿你没看出这个差价来。赵老爷怒一怒，要宝刀贺群贼。